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我是倪楠。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7月13日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由小山播报，首先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今天是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两周年纪念日，香港以及德国的活动人士将在今天举办纪念活动，以延续刘晓波的精神遗产，并继续为中国良心犯以及被压制的人士做出呼吁。据悉，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不会参加追思会。越南国会主席阮氏经营到访中国，与中国多位领导人会谈。阮氏经营于昨天稍晚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越南官方报道指阮氏经营会见习近平，而中国官方报道突出习近平会见他，强调中越关系是同志加兄弟，双方报道都没有提及两国在南海的主权争议。正值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过境纽约之际，美国联邦众议院表决通过了2020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指出美国应当持续支持对台军售，维持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推动美台高层国防官员与军事交流，并支持美国军舰定期通过台湾的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承诺十多个美国城市从本周末开始逮捕驱逐拘留情况不规范的移民。路透社指出，此举将波及数百个家庭，这些家庭大多数已经收到了驱逐令，但还没有离开美国。土耳其向俄罗斯采购的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第一批设备已经运到了土耳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此表达担忧。北约曾多次警告土耳其，俄国的这一防空导弹系统与北约武器系统不相容。美国担心协议军售给土耳其的 F-35 隐形战机相关敏感资料恐怕会给泄露给俄罗斯。
接下来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今天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两周年纪念日，香港以及德国的活动人士将在今天举办纪念活动，以延续刘晓波的精神遗产，并继续为中国的良心犯以及被压制的人士做出呼吁。据悉，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将不会出席追思会。该报道说，7月13日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两周年的纪念日，香港以及德国的活动人士将在今天举办纪念活动，以延续刘晓波的精神遗产，并继续为中国良心犯以及被压制的人士作出呼吁。这一天，香港支联会在香港尖沙咀钟楼旁举办追思会，香港资深评论员刘少瑞还特别为刘晓波以及他的妻子刘霞创作录制了一首歌。该报道说，德国的科隆市也有纪念刘晓波的活动，活动发起人之一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接受自由亚洲采访时表示，刘晓波不仅仅是一位被中国政权迫害的中国异议人士，但也是人类的财富。自由亚洲报道说，国际非政府组织无疆界记者星期五发表声明，批评中国政府坚持不当对待关押记者的做法。声明说，患有肝癌的刘晓波没有得到妥善治疗而在被关押期间去世，意见博客作家杨同燕也同样因为这样的原因于2017年逝世。声明指出，在刘晓波去世后的两年，中国仍然是全世界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目前有112名专业和非专业记者遭到监禁，其中包括湖北异议人士秦永敏、中国维权网站六四天网负责人黄琦，以及瑞典籍华裔书商桂明海等。马航370航班失踪五年以后，目前只有法国仍然在调查。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据本台法广法文报道，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飞往中国首都北京的马航370航班2014年3月8日在雷达屏幕上消失后，至今已失联超过五年之久，这被认为是国际民航史上最神秘事件之一。鉴于这架客机上 239人中有多位法国公民，目前只有法国仍在执着地追踪调查这一事件。尽管印度洋上已展开过多次搜寻，但没有找到这架波音777客机的残骸。法国巴黎人报记者于近期揭开了法方调查人员所接触到材料的部分面纱。据介绍，马航370航班在坠落印度洋时，飞机确实有人在控制。同一报道提到，驾驶员控制着飞机直到失踪。在接近调查的圈子里，客机驾驶员自杀的假设是说得过去的。马航370客机在雷达屏幕上消失前做的一些不正常盘旋，只能是驾驶员手动完成的操作。尽管目前依然无法绝对地说就是飞机驾驶员在控制，但调查人员侧重这一线索。不过53岁的飞机驾驶员，其个人情况已经经过十分仔细的调查，似乎没有自杀的倾向。恐怖主义的线索也调查了，但目前没有任何材料可以确认这一假说。巴黎法庭最近接待了机上失踪法国公民的家属及其律师，司法人员向他们通报了波音公司专家在一个多月前接受法国调查官以调查人员听证的情况。此外，按照官方说法，在失踪的马航370航班上239人中有150多位中国公民，马来西亚公民人数是38人。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承诺，十多个美国城市从本周末开始将逮捕驱逐拘留情况不规范的移民。路透社指出，此举将波及数百个家庭，这些家庭大多数已经收到了驱逐令，但是还没有离开美国。下面是本台记者倪兰的介绍。
特朗普在一场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政府将重点针对非法拘留移民当中的犯罪肇事者。路透社称，美国海关和移民部门在州内拘留了上千名证件有问题的黑户，这也是特朗普争取明年连任的一个重要承诺，那就是打击非法移民。受到影响的多个城市几乎清一色都是民主党人的地盘。特朗普这一轮逮捕驱逐令为了寻求和民主党达成妥协，已经比原计划延期两周启动，然而受到波及的城市依旧拒绝配合，扬言不会拿出协作姿态来配合移民海关强化部门的人员顺利驱逐相关移民，同时还开通了电话服务热线，帮助移民群体了解自己所处的情况拥有何种权利。民主党议员们同时建议移民最好不要给移民海关部门的人员开门，但如果这些人员手持法庭令，那就另当别论。民主党人还告诫移民最好谨慎说话，谨慎签署任何文件，尤其是在没有己方律师在场情况下更要当心。本周五，特朗普派遣副总统彭斯前往和墨西哥邻近的多家看管所视察，其中一些非法移民看管所人满为患，生存条件低劣。彭斯在周六7月13号谴责称，看到的场景和他想象的别无二致，因为他知道移民危机正在淹没美国的系统，这也是为什么政府需要做出改变。随行记者团被允许参观看管所90秒钟，有些记者进入之后，被关押的移民试图向他们解释自己在这里已经被关押超过了40天，很饿，想刷牙却没有办法。但看管所方面则表示，没有任何一个被关押者在这里逗留超过32天。他承认很多人已经10多天、20多天没有洗澡，但一日三餐还是有供给的。彭斯视察看管所期间，墨西哥边境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城市爆发了上千人的游行，呼吁关闭这些看管所，认为这些地方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集中营。
一名美军士兵今天在阿富汗阵亡了。据路透社的报道说，从今年年初以来，已经有7名美国士兵在阿富汗丧生。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报道。
星期六，北约驻阿富汗联军发表声明说，一名美军士兵当天在阿富汗阵亡，生命尚未救，导致美军士兵阵亡的原因提供更多的细节。路透社的报道说，从今年年初以来，已经有至少7名美军士兵在阿富汗丧生。路透社指出，自2001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推翻塔利班政权以来，至少有2400名美国军人在阿富汗死亡。上月25日，2名美军士兵在阿富汗南部的乌鲁兹干省参与作战行动的时候，遭遇轻型武器射击阵亡。 该事件目前仍在调查之中。美国现在在阿富汗的驻军人数大约为14000人。美国也与塔利班从今年6月29日起开始第七轮多哈谈判。美方表示第七轮和谈对话进展巨大，双方讨论的内容涉及四项议题，即反恐、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内部对话和永久停火等。有消息说，美方与塔利班谈判的分歧点之一是撤军的时间表。塔利班希望美军3到5个月内撤出，而美方声称撤军需要18个月到2年的时间。
正值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过境纽约之际，美国联邦众议院表决通过了2020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指出，美国应当持续支持对台军售，维持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推动美台高层国防官员与军事将领的交流，并支持美国军舰定期通过台湾海峡。中美贸易休战下个星期即将开始新一轮的对话，对话地点很可能在中国首都北京。谈判前中美状况如何？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昨天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中国在贸易谈判方面正处于瓶颈期。他还补充说，双方将很快在中国展开面对面的谈判。据路透社引述纳瓦罗说，美国贸易代表特莱西泽和财政部长努钦将在不久的将来访问北京。他还补充说，总的来说，特莱西泽将与美国共和党总统特朗普共同领导谈判的事宜。他说，在我看来，我们正处于一个谈判的安静期。他表示，美中两国谈判代表最近通了电话。据该报道指出，上个月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长达一年的贸易争端再次停战，他们在日本大阪会晤达成的共识令陷入停滞的谈判重启，但没有设定完成谈判的最后期限。路透社说，当被问及何时会签署协议时，纳瓦罗拒绝置评，但表示任何声明都将来自特莱西泽或特朗普。中美贸易休战再举谈判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声调批评中国操纵汇率，特朗普还提及墨西哥。特朗普的批评指向中国贸易不公平的做法，包括中国压低人民币汇率并为中国公司提供政府的补贴。据联合早报今天报道说，特朗普在批中国操纵汇率，并称关税是很好的谈判工具。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昨天稍晚在推特谈关税课题时提及中国操纵汇率，并给予公司津贴以减轻加征关税所带来的影响。据特朗普在推特上说，如果你是其他国家多年来榨取到无法置信的程度的巨大存钱罐，关税就是一个很好的谈判工具，很好的收入来源，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一个将公司来美投资让离我们而去的公司回来的有利的方式。该报道说，特朗普在提及与墨西哥有关的关税课题以后，说中国将货币贬值并给予公司津贴以减轻25%的关税影响。越南国会主席阮氏经营到访中国，与中国多位领导人会谈。阮氏经营于昨天稍晚在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越南官方报道指阮氏经营会见习近平，中国官方报道突出习近平会见阮氏经营，强调中越关系是同志加兄弟，双方报道都没有直接提及中越两国在南海的主权争议。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解放军改革计划涉及解放军停止有偿服务。中国军方召开停止军队有偿服务军改总结大会。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的消息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会议。报道还提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等人出席了这一会议。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倪楠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要闻解说，我是倪楠，一起来关注巴黎圣母院火灾三个月之后的进展汇总。烈焰在4月15日吞噬了巴黎圣母院的拱顶，火光中的圣母院塔尖折断，这一画面传遍了全球的社交网络。三个月过去了，这座哥特建筑瑰宝的修复工程，铅污染对于塞纳河沿岸居民健康的危害，以及火灾起因调查和捐款等进行到了何种地步，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做一个信息的汇总。法国文化部遗产总部日前表示，巴黎圣母院的顶部依然有坍塌的风险，所以目前教堂的中殿、耳堂、主祭坛等地均不能进行任何活动，过道是唯一的选择。文化部称，目前工作的重点依然是保全教堂剩下的部分的安好，一方面通过拱架来更好的支撑拱幅度，另一方面在无法通过大型机器进行清理的地方，使用小型机器人清理石块、碎木块等残留物。这些工作交由火灾之前就负责教堂正常修复的施工队伍来做，另有其他专家加入行列，强化团队行动力量。每天在圣母院进行施工的人数在100人左右。文化部预计，光是巩固教堂残余部分的工程就要持续到今年秋季，因为工程队需要在拱顶的上部和下部均安装一个板子，然后拆除尖顶的脚手架，这些都是非常精细需要高度集中的工作。哪怕是小小的一块碎块从拱顶上分离并掉落，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招致另外一块拱顶跟着分离，届时拱顶有很大的风险分崩离析。这部分工作完成之后，首席复原建筑师才有可能对整体修复工作做一个诊断，而后再开展复原的工程。巴黎圣母院的火灾不仅仅是保全和复原的问题，还牵扯到环境的污染。今年7月初，法国一家独立媒体在一篇文章当中报道，巴黎圣母院火灾导致塞纳河沿岸的铅污染严重超标，引发了人们的极大担忧。这篇调查显示，圣母院当中和附近的铅含量比官方许可的范围高出400到700倍之多，极有可能对河两岸的居民、游客以及工人的健康造成危害。对此，法新社指出，法兰西岛地区的健康局对上述铅含量没有确认，也没有发布相关的信息，只是粗略地表示的确暂时出现了高浓度的铅含量。法国文化部解释到，铅污染最严重的地方要数圣母院教堂的内部，铅粉尘大部分都附着在内部的建筑物表面，而非在空气当中。圣母院火灾之后，塞纳河两岸的居民响应相关部门的建议，清理自家居所、学校和幼儿园也得到了相应的处理。至于当地工人，他们需要严格遵循清洁程序，例如腿脚部位的除污、淋浴等安全程序，同时身着防护服、佩戴面罩、穿上特殊防护的鞋子。另外，所有从圣母院被搬出来的物品也都需要进行特殊的处理，圣母院内部也必须逐步完成清理，不到全部清洁完毕不得让干净的部分暴露出来。面对议员们的质询，巴黎警察局这个星期严肃指出，在铅上行走完全不会有健康风险，只有把铅吞吃进去的时候才会产生危险。在司法调查程序方面，巴黎的检方在6月底就已经结束了初步调查，比较倾向于认为火灾源于一场意外。在众多可能性当中，检方认为供电异常或者没有被完全熄灭的烟头两种情况最有可能是引发火灾的元凶。通过更加细致的排查，检方将力图明确火灾发生的具体缘由。圣母院火灾之后，大企业和富豪家族承诺捐款 8.5 亿欧元，个人捐款也非常踊跃。法国文化部指出，此前政府承诺的对捐款人士开启税务减免的工作已经在进行当中，而大额捐款当中 10% 左右的款项已经得到了落实。以上就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倪楠为您编播，一起关注了巴黎圣母院火灾三个月之后的进展汇总，感谢收听。下面是我们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由杨梅转播。
听众朋友， 中国先锋导演孟京辉一直是一位引发极端两极化反应的戏剧导演。由他一手指导的根据老舍的名著《茶馆》改编的同名戏剧，作为首次进入阿维尼翁戏剧节核心单元的中国戏剧成为瞩目焦点。然而7月9日的首场演出却将扁保两极反应推向高潮。法国媒体同中国媒体新华社与新京报等媒体的报道语调截然不同。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观点最犀利、用词最严厉的法国解放报的评论文章。解放报特派阿维尼翁戏剧节的记者 Eve Beauvalet 和 Guillaume Thion 撰写的文章的标题初看起来有些晦涩难懂，阿维尼翁的大桥借用中国60年代的大跃进运动，文章的主题看来是要强调，虽然茶馆这个剧本本身令人失望，但它是促进中法戏剧交流的一座桥梁。文章介绍说，中国的各大剧院最近几年来前往国外大大小小的戏剧节，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寻找娱乐节目，在阿维尼翁也同样如此。中国广东大剧院、人民剧院等多个剧院的负责人在阿维尼翁就像是狂超市一样现购现买。就茶馆剧作本身，解放报记者评论指出，看完孟京辉根据老舍著作《茶馆》改编的戏剧之后，人们怀疑导演是否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我们不知道半途离场的坐在我们身边中国戏剧行业业内人士的名字，但是他们同许多法国同行一样未能坚持到最后。坚持到最后的观众绝大多数都和我们一样被连续3个小时的声嘶力竭的呼喊折磨得精疲力尽。文章评论说，老舍作品中的传统茶馆被设计成一个规模盛大类似空客的主装出间，19位演员在这样的布台下布景下不断的呼喊，其中一位突然高喊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并且反复呼叫了将近15分钟。当然确实没有人会对此提出什么异议，但是整个作品给人感觉是东一榔头西一棒，缺乏整体性。虽然有些舞台导演以及画面具有创意，但是在对可口可乐、避孕套、网络以及麦克杰克逊的赞美声中，当演员一边用血统在脸上浇血，一边在铁杆上不断的扭动，这一切确实十分奇特。难道这就是中国的先锋戏剧艺术？对法国中国学院的负责人罗伯特·拉贡布和贝尔·拉贡布来说，孟京辉并不具有代表性。他向解放报表示，孟京辉在20年前曾经在中国戏剧界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今天他这样的将西方的表演手法囫囵吞枣的应用方式已经不再受到年轻人的追随。不过事实上，今天的中国戏剧界的年轻人拥有越来越狭窄的发展空间。最近几年来，戏剧比文学等其他艺术形式更加受到政治审查的制约，这就是为什么拉贡布先生在中国戏剧界观赏了4年，也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在国际舞台一比高低的中国戏剧新秀。他不仅提问道，既然中国的戏剧形式重于内容，那又何必执意要在国际舞台推出中国戏剧？那么阿维尼翁举办方为何选择在核心单元上演孟京辉的茶馆？核心单元负责人安妮斯托利一向重视带有政治色彩的剧本，他似乎也对远离剧本的戏剧形式有些不知所措。对戏剧节来说，选择孟京辉这样一位比较独立于官方，同时又不被认为是异议人士，是一个折中的办法。再加上孟京辉是阿维尼翁的常客，应该不会出现大的失误。解放报最后指出，幸亏除了茶馆之外，在阿维尼翁还可以看到别的和中国有关的节目。下周在阿维尼翁的核心单元将演出由俄罗斯导演 Kirill Serebrennikov 编导的剧本《外面》，该剧是向英年早逝的中国摄影家任航致敬。解放报评论说，这是戏剧界的一次大胆的选择，尤其是在中国文化部的一位高官即将到访的前夕。当然无论如何，中国戏剧进入阿维尼翁戏剧核心单元本身具有积极意义。法国的戏剧也应该前往中国表演，因为中国的观众并不是独裁者，而且观众的观念的演变将推动新一代领导者的改变。除了解放报之外，世界报的相关评论也十分负面。世界报不明白为什么茶馆会进入核心单元。文章指出，很明显孟京辉的导演令人联想到布莱希特，尤其是那个滚动的时间巨人，但是评论认为带来的效果是负面的。同样许多舞台设计令人匪夷所思，不知所云。导演通过茶馆究竟要向观众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法新社的报道也认为，茶馆一戏将老舍的原作完全推翻，但是取而代之的却是一个令人厌烦的乏味的作品。法新社指出，戏剧的导演缺乏整体连贯性，电子摇滚乐淹没了老舍剧本的原文，舞台不仅规模庞大，但却没有被充分的利用。除了以上有关阿维尼翁戏剧节上演的中国戏剧茶馆的评论之外，周六法国各报头版开篇各有侧重，马克龙加速军队现代化改革以及各界呼吁警方调查6月21日音乐节期间在南特市失踪的一位名叫 Steve 的年轻人的案子。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下来请收听微言微语，由桑宇转播。
各位听众大家好，7月9号中共中央党建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提出要把对党忠诚纳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随后一张照片在网上传播，照片上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办公室三名有身孕的女党员手捧红色党章并排站立，照片配文是学习党章是最好的胎教。有网友发帖说，一个自称全心全意为国民服务的政党，披着国民公仆的外衣，打着实现人人平等的旗号，竟然要求国人无限忠诚于他。世界上真有要求主人无限忠诚于仆人的逻辑，真的长见识了。同一天，两条涉及中国人权状况的消息引发国内网民的关注。一条是香港女歌手何韵诗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中国除名，另一条是709维权律师大抓捕行动4周年纪念。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当天就何韵诗的相关言论作出回应，指何韵诗是痴心妄想，不自量力。一篇题为《竟敢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中国除名》的网文这样写道：何韵诗啊何韵诗，你一个小女子干嘛要惹是生非呢？小清新的韩剧不好看吗？古装宫斗电视剧不好看吗？震撼人心的抗日神剧不好看吗？作为一个女人，你不在家里研究怎么化妆，你跑到外面出什么风头？难道你不淘宝吗？很多女人可以在淘宝上面刷一天，你为什么就不能去刷刷？女人要有教养，国内那么多的女德班，你为什么就不来报名学习？俗话说，女子无才便是德，老祖宗总结的血泪教训啊。张敬轩、黄秋生之流，因为港独头脑发热，自毁前程，有的都要靠老婆养活了。何韵诗啊何韵诗，没事上网购购物，刷刷抖音，拍一些美颜的照片，刷刷朋友圈，多唱歌，多赚钱，多好啊。7月9号，党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突然在微博上发文，说要冷静地说说人权的事。他写道，近日西方对中国的人权攻击又有所增多，还是围绕一些旧事，针对的主要是709律师等意见人士和新疆事务。中西人权摩擦反复出现，规律变得十分明显，那就是西方对中国的人权指责都不涉及大多数中国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绕开了中国人权的核心部分，而是要维护中国极少数人的政治对抗自由，或者在新疆等民族地区治理问题上指手画脚。70年来的现实证明，共产党领导中国是历史的必然，是人民的选择，也已经由宪法载明。西方从他们的体制将那些意见人士的行为定义在政治权力范畴是错误的，是对政治和法律的严重混淆。 包括709律师在内的极少数人权活动人士完全被西方洗脑了，他们悲剧性地走向了违宪的对抗之路，客观上成为了西方一些力量与中国博弈的棋子。胡锡进的这番说辞首先引发的是网民的好奇，很多人回帖质问709是怎么回事，压根儿没听说过新疆发生了什么状况。网友子物杰回帖说，什么709新疆事务，我们连知情权都没有，现在跟我们来说什么人权，笑话。网友超飞哥回帖说，胡总编整个微博也就是您能说709，您试着搜一下709律师，毛都没有，我们就想了解一下709律师怎么破坏危害我们大多数中国人的福祉了。你一个人抨击他们多累呀，了解后让我们大家都去抨击他们。网友真爱台湾回帖说，709有依法审判吗？为什么让这些律师莫名失踪？宪法赋予他们的人权在哪里呢？为什么全世界都在拿中国的人权状况说事？网友荒野求生侠回帖说，我觉得政府只要把咱们国家宪法里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落实，就是最大的人权保障，比如合理的言论集会自由。网友无奶虎皮猫大人回帖说，先放开网络，不要让人民做羊圈里的羊，再谈人权好吗？网友中华小愤青回帖说，改开40年来都世界老二了，胡总编嘴里的中国人权永远仅限于生存权，和猪差不多，有口饭吃就是对中国人民最大的恩赐。网友罗锦华堂99244回帖说，核心部分由哪些人组成？9000万人才是核心部分吧。您要搞清楚，是70年前的人民选择了70年前的党，不是现在的人民选择了现在的党。网友呆呆的朵爸回帖说，人权到底体现在哪里呢？计划生育这种事都能执行这么多年，生孩子生几个都要规定，请问人权又在哪里？网友易水寒回帖说，古今中外所有寄存的政权都可以号称是人民的选择，大清王朝是，袁世凯称帝是，民国政府是，萨达姆政权存在时也是这么说的，纳粹德国政权在葛培尔宣传下更是振振有词地称是人民的选择，希特勒是伟大的德意志领袖。7月10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2个成员国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国关闭新疆教培中心，这是多国第一次对中国新疆问题进行集体质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1号回应道，有关国家公然将人权问题政治化，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在涉疆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最有发言权，不容任何国家和外部势力干预。一篇题为《怎么对待中国人是中国内政》的网文这样写道，怎么对待中国人属于中国内政，跟别人无关，根本没有必要邀请国际组织赴疆，他们愿意说什么就说，反正我们也不能堵住他们的嘴，置之不理就行了。看来中国以后还得把地球管起来，免得有人对中国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如果将来发现外星人了，还得把全宇宙管起来，免得外星人也对中国的内政说三道四。微友轩辕问飞发帖说，有人说别把人权问题政治化，这一点问飞十分认同，因为人权本身就是政治。孟子的滕文公下有云，诛其罪，吊其民，如食与将，民大悦。 吊民伐罪一词由此演化而来。孟子的吊民伐罪指的是，如果一国出现了暴君恶政，其他国就有义务去慰问那里的受苦的人民，并讨伐那里的统治者。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定义，那么吊民伐罪至少还有两层意思。第一，统治者如果祸害人民，人民就有理由推翻他。第二，当一国发生人道灾难，外来的正义力量可以对其国进行干预。对应现代文明社会，前者即社会契约精神，后者即人权高于主权，这样理解完全符合孟子的民本思想。从敬畏生命的角度看，关注人权问题并不是什么干涉内政，而应该是全人类的共识。人的生命无价，国之存在的终极目的就是为生活其中的人们谋福祉。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行为都应以尊重维护人权为前提，任何以生命人权为代价的所谓崛起都是反人类文明的暴行。比如当年的印尼排华事件，那些被奸杀的华人是不是期待着国际社会来干涉一下他国内政呢？在西方人的思维里，当罪恶在发生，有能力制止却袖手旁观也是一种罪恶。因此，当一国之人如蝼蚁，书焚烈火，所谓的不干涉他国内政，即是对该国无辜百姓的犯罪。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榆。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继续进行之前，先来回顾一下新闻内容提要。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两周年，世界多地举行纪念活动。美国本周末开始逮捕驱逐非法拘留的移民。马航370航班失踪五年之后，目前只有法国仍在调查。特朗普再开枪瞄准中国的汇率。贸易战新状况，中美沉浸平静期。习近平会软式金银，寓意同志加兄弟，安抚中越南海争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称停止军队的有偿服务。美国国会通过对台军售。被称为中国炫富一姐的郭美美今天凌晨低调出狱。中国统计进出口双弱，外媒首题衰退型顺差。中联办主任批评有人挟洋自重，乱中取利。中央继续支持林郑政府依法有效施政，罕见强调有效。香港保护联农强多区受袭。欢迎回来，下面是阿维尼翁戏剧节今年的特别专辑第一节，由倪楠来转播。各位好，欢迎收听阿维尼翁戏剧节2019年特别专辑之一，我是倪楠。七月盛夏，法国各大公司开始放假，但戏剧界却忙翻了天。从7月4号开始，整整一个月时间之内，全世界的戏剧从业者都打起了 100% 的精神，希望能在世界顶级的戏剧盛会之一阿维尼翁戏剧节上俘获观众和专业人士的芳心。今年第73届戏剧节的开幕主打作品名为《建筑》，讲述了一个成员关系紧张的家庭的故事，重现的是欧洲当今面临的认同感的困惑问题。其他受到官方邀请的戏剧也秉承着文艺思辨的传统，对世界性的问题进行政治哲学性的质询和探索。华语地区这次给戏剧节官方部分贡献的主要有三个精彩作品。首先是关注度极高的中俄合璧的作品《外观》，出自被俄罗斯政府禁止离开莫斯科的导演塞雷布雷尼科夫之手，灵感部分来自自杀身亡的中国艺术家任航的裸体摄影作品。戏剧节的官方介绍当中这样说的，任航和塞雷布雷尼科夫两人的作品都刺痛着主流道德和独裁主义，两人艺术灵魂的合作是通向言论自由的必要武器。 另外一部作品是中国舞蹈家文慧和捷克导演斯沃波多娃合作的剧本《普通人》，讲述的是虽然语言不通，但却因历史的相似而无限接近的人群。戏剧节官方法语版这样介绍说，记忆让中国的普通人和捷克的普通人产生了连结，恐惧、伤痕、对自由的渴望、共产主义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影响。华语地区官方力推的作品当中，今年大陆最大的亮点要说孟京辉工作室改编自老舍的《茶馆》，这是艾薇尼翁戏剧节73届以来第一次受到官方邀请的大陆作品。快餐店里点了一份自由的年轻人被杀死，外面是蓝天白云，但父亲说必须留在肮脏阴暗当中，因为这里是祖国。颠覆50年代北京人艺版茶馆的风格，中国先锋戏剧导演孟京辉用尖锐的诗句、末世感的舞美、荒诞迷狂的时间穿梭，给人民艺术家老舍这部经典作品赋予了新的外壳和灵魂，成为73届以来首次受邀进入核心单元的大陆作品。核心单元的作品筛选标准向来是艺术、政治敏感度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多层柔和。孟京辉在采访当中说到，人类的痛苦是永恒的，连结沟通并不一定就是好的，但不去做就是在否定人类的进步。孟大好，有观点说您的这部剧是借助老舍先生的茶馆来讲一个其实非常现代的故事，很多元素也是老舍那个时代没有的，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却独有。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老舍先生这部作品来进行跨时间的一个创作呢？
原来我们就觉着，就是老舍先生茶馆吧，它是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然后就是第一幕的人间百态结合着社会生活和那个时代，第二幕又过了多少多少年，然后这些人物发生变化，第三幕它是一个人物肖像展示，同时呢，它是一个各类各种思想的这种大汇聚，在茶馆这么一个特别棒的一个地方，正好也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在做。其实茶馆影响到了中国的很多的这种艺术创作，包括他们的结构，包括他们的思维方式，包括他们的方法，其实都是大家就一看，比如现在就是特别喜欢通过一个照相馆啊、一个古玩店，或者是一个咖啡店，或者是一个理发馆，而他的兴衰来表达。但是我们通过跟这个作品的接触排练，我们发现这些东西是表面的，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就是老舍先生的内在思想。他不是写给那个时代的颂歌，他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对每一个时代的主观的描摹，不是，他是内在的，想通过这样的时代的一个变迁，把那个时候所有人的所想和所做和抗争和对自己的在整个大环境里边的无奈，然后有趣的它给展示出来，让人感觉到既是命运的，又是时代的，甚至是时间的，又是每个人各自内心的，同时又是永恒的。我们在创作这个老舍的这个茶馆的时候啊，我们感觉到就是他的文本和他的戏剧的原剧这个思想其实博大精深，一个非常宽的这么一个伟大的一个作品，里边有70多个人物，但是70多个人物它相当于是一个社会百态，是把这个这么多年的当时几十年的一个生活浓缩在一个戏剧里边了，所以我们用现在的理解当代生活和它的对应是特别特别必要的，否则的话它就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描摹，简单的一个轮廓，太轻率。所以我们在整个在面对老舍先生原著的这个原剧本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认知，不断的在和老舍先生在对话，然后 慢慢的我们就有了一种梳理，这种梳理呢在好多层面上，比如说我们在故事层面上，另外一个我们在这个他的这个思想逻辑这方面，他思想逻辑其实主要表现在老舍先生对小人物的这种同情，所谓就有那种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又在外边看他们，但是又把当时这个民族在当时的那种挣扎特别的深刻的东西揭露出来。另外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他实际上老舍先生通过这些小的这些人物和他们的经历的他们的苦难，他们自己的痛苦和他们自己的挣扎，然后反映出来的是一个民族在那个时代是反映的，你再往上上升，你感觉到他说的不是一个人，他说的也不是很多人，他说的是整个人类面临的一种困惑。人类一直就是痛苦，他面对这个灾难，面对自己的探寻，面对未来的这种忧虑，他永远是挣扎的痛苦的。这个我觉得可能人类这个物种当它出现的时候，它就有各种的进步啊、倒退啊、停留啊、挣扎呀、思索呀、往前往后看，对自己不自信，然后有的时候又非常盲目，有的时候又疯狂，又崩溃，然后又颠覆自己的以前的思想，就是这样的循环往复的一直往前进步的。对，痛苦是永恒的吧，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人类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习惯，就是一直不停止思考。那作为艺术工作者呢，就是要一直在表达。对待这种老舍这种经典，你要相信他经典有特别强大的能量和魅力，然后你首先得相信他。老舍先生的这个整个的感觉，我觉得你必须深刻的和老舍先生进行对话，然后你自己再有一个是很诚恳的把你自己的困惑和老舍先生的困惑要合在一起，这样的话我觉得才比较的坦诚，比较的磊落，而且呢你也会得到老舍先生在天之灵的帮助。在戏剧节的这种国际的美学语境里边，他其实最看重的是导演的能量和质感，他最重要的是有了这个之后，他在考量一些他的政治倾向，还有他的力度包括他的对社会的那种真实态度，但是那是我觉得这是两者他都是会平衡的。所以老舍先生的这个作品在当今的这个状态下也应运而生，就是说我们也反映了当代的一个年轻人他的一个就是美学特征，就是我们现在反正就是一群年轻人把自己所感知的这个社会生活状态用自己特别清晰的一些思路表现出来了。
你看我俩是把兄弟，
对，把兄弟，两个人穿一条裤子的交情。
他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2019年二位柠檬戏剧节特别专辑之一《有你》那为您采播，一起关注了73届戏剧节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核心单元的大陆作品《茶馆》的导演孟京辉的采访第一部分。感谢收听，欢迎回来。接下来是我们的法语教学栏目，一起来问古尔之心吧。
L'affaire du coffret, 18e.
Etienne Favre, 艺术中心的经理想和我一起吃午饭。Etienne 好像很热情，他会帮助我吗？
Ce Bourgogne 79 est excellent.
Ah oui, excellent, monsieur.
Appelez-moi Etienne. Dites-moi, Lucas.Vous avez des nouvelles de Nadia ?
Elle n'est pas là.
Et Jean-Pierre, qu'est-ce qu'il dit ?
Jean-Pierre ? Son ami ?
Oui, enfin. Il dit qu'il est son fiancé. Encore du vin ?
Oui, merci. Et René ?
René ? C'est un vieil ami, disons qu'il est comme mon frère.
Oui. Et Nadia ?
Anne dit qu'elle va bien.
Ce瓶79年的波格尼酒，79，味道很好。 而且Etienne是一个热情的人，但是他都说了些什么呢？
Il dit qu'il est son fiancé.
Ah, 动词 dire. Je dis, tu dis, il dit, nous disons, vous dites, ils disent. 所以让Pierre说 il dit fiancé. 看来 让皮尔和娜佳是未婚夫妻，原来如此，他们是同伙。这些录音
，Anne. Eh bien voilà pour les jolies demoiselles, de kir et des cacahuètes.
Merci.
Anne, 这应该是另一个女人的名字，这是在一个酒吧。
Alors tu viens chez moi, d'accord? Voici mon numéro au travail.
D'accord, alors c'est 43 20 04 85.
Ah, 一个电话号码. 数字两个两个的读, 十位数. 好, 43, 这是43, 20, 20, 04, 明白了. 但是 85, 看看吧。
70, 80, 90, 100.
这应该是85. OK. 但是还缺两个数字。
Alors, c'est 43, 20, 04, 85.
Et alors, ton amoureux?
Allez, à l'amour. Et à la nôtre, comme dans le bon vieux temps.
可是等一下，人们总是从01开始。这个安娜，她应该知道娜佳在哪儿。
Le numéro que vous demandez n'est pas attribué.
是这个号， 这个号打不通。 可谁是她的男朋友？
Et alors, ton amoureux?
让皮尔真是她的未婚夫吗？ 那么我和她，这只有那么一夜情吗？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 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 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完全结束之前，起来最后一次回顾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病逝2周年，世界多地举行纪念活动。美国本周末开始逮捕驱逐非法拘留移民。马航370航班失踪5年之后，目前只有法国仍在调查。特朗普再开枪瞄准中国汇率，贸易战新状况中美沉静平静期。习近平会软释金银予以同志家兄弟安抚中越南海争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称停止军队的有偿服务。美国国会通过对台军售。 被称为中国炫富一姐的郭美美今天凌晨低调出狱。中国统计进出口双弱，外媒手提衰退型顺差。中联办主任批评有人挟洋自重，乱中取利。中央继续支持林郑政府依法有效施政，罕见强调有效。香港保护联盟墙多区受袭。 各位听众，本节的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倪楠为您主持的，感谢Victor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欢迎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和图像报道。那现在呢，一起来听一首来自安贝哈特斯《女皇的 Entre Deux》，我们下次再会，不见不散。 De quoi
J'aurais pu tomber seule dans tes yeux fous. Brûler l'instant par les deux bouts. Caché dans les nuits d'angoisse et les jours qui défilent. Dans ces moments suspendus, un battement de cils. Trébucher sur le comment du pourquoi. Et puis s'y risquer du bout. J'aurais pu tomber seule dans tes yeux fous. Tout consumé d'un seul coup. Pourquoi faire compliqué quand tout paraît si facile? Ou se dire qu'on l'aurait fait de façon plus subtile? Compter les minutes ou compter les pas. Et déplacer l'envers à l'endroit. J'aurais pu tomber seule dans tes yeux fous. J'aurais manqué chaque rendez-vous.
Qui t'a fini si pieds.